今天这一堂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可以这样讲吗？我们怎么样去决定一个东西，一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是还是坏？通常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决定，因为我们只要靠我们的感觉就好了，我喜欢的就是好的，我不喜欢的就是坏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是好还是坏呢？我以前还不信主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在一方面基督教是坏的，就是它很不自由，它是很多限制，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要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所以这个是坏的。后来我信主了，信主以后我发觉我那个时候想法也差不多，基本上是成立的。基督徒有一些事情别人可以做的，基督徒不可以做啊，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基督徒就是应该去做。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吃亏呢？事实上比吃亏还要更严重的，我们称它做十字架，要否定自己，要舍己。所以基督教是不是坏的？如果神是一位好的神，怎么会这样呢？啊，我们通常解释就是说，你感觉好的事情可能对你其实是坏的，你感觉坏的事情说不定是对你好的。我大儿子啊，常常说那个，凡是好吃的东西都对身体健康不好的，凡是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其实通常是有益健康的。这个答案啊，就是是不错的答案。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跟实际真实的情况就这样相反呢？为什么这个世界各样的事物跟我们好像过不去，故意让我们感觉相反？这是今天早上跟大家想的问题啊。这个世界当初的设计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万有，他创造了以后他说什么了？这是好的。他连续说了七次，就在第一章里面至少讲了七次，神看的是好的。然后这个创造的高潮就创造了我们人，还有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造男造女。好，人注意到这个形象这个字，在旧约创世纪这个希伯来文，它英文翻成 phantom，大家知道这个字 phantom of opera， 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剧魅影，对不对？这个 phantom 就是神照着，他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形象就是 phantom， 英文翻译。那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影子。所以啊，人照着形象被造，神的形象被造，所以这个里面关系不是对等的，不是神照着人的形象被造，那是所有很多人为的宗教照着我们人的想象去创造一个神，神却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所以这个人是倚靠神才成立的。就好像我看镜子，镜子里面有一个我的像，那个像跟我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他是靠我存在的，我不是靠他存在的。没有镜子里面像我还是存在，但没有我镜子里面那个像就不存在了。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呢讲照着神的形象造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常常忘记了。所以啊，当这个形象，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他想要试着去自主独立于那个神之外的时候，他就在摧毁他自己，是一个毁灭性的。神为了保护我们的缘故，让人不要去自主去摧毁自己，他就设立一个界限。神在创造宇宙万有都在设界限，光暗分开了，水和陆地分开，都在设界限。但是伊甸园好像没有界限，对不对？事实上伊甸园有一个界限，什么？就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就是神为人设的界限。那个树中文翻译说分别善恶树，那最重要两个字我觉得要想一想，就善恶。我们听到我们想到是道德问题，对不对？ 但事实上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好坏。好坏不一定是道德，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说这个事情好坏是我的一个 preference， 我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对我比较好，那个对我不好，不好不表示不道德，好不表示比较道德，那只是一个价值观，不是道德观的问题。所以正确的翻译那个地方其实是知道好坏，或者说对于好坏的知识的数。在这样的话，就神为他们设立了这一个界限，意思就是你们自己不要去决定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你们听我的，靠着我而活，你们是我的形象 image。 那么这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就依赖着神去知道什么好什么坏，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他们享受着非常丰盛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伊甸园有多丰盛，但是撒旦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称他做蛇，在启示录称他做古蛇，就撒旦，他是最不愿意有这个好的事情，所以他一开始在那里就准备要毁掉神和这个人中间的关系。这个撒谎说谎之人的父，这所有谎言之父，他用两件事情来试探人。第一件事情就让人怀疑神的话，他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这样说的吗？他让人先对神讲的话产生一个怀疑，他不需要一进来就全盘否定说神讲的不对，我讲的才对，这样没有人会信他。但说谎的人通常会用这种试探，他只要在里面埋下一点点怀疑的种子，他基本上就成功了。第二个，他就给这一个夏娃这个人这个女人塑造了一个梦幻的愿景，这个愿景是一个自主的独立于神之外的自主的愿景。他说哦，神知道你吃了那果子的话，你眼睛就开了，眼睛亮了，你跟神一样知道所谓善恶，就知道什么好什么坏，你从此以后自己可以做神，不用问神说这个好不好，不用听神说的是这个坏这个好，你自己去决定一切，你做你自己的神，掌控你自己的人生。这个是一个谎言，它塑造一个虚幻的愿景。这两个引诱都很可怕，很厉害的引诱。所有的谬误都出自于对神话语、对神的道的怀疑。所有的谬误，啊，所有的罪恶的根源就是人自己要做神。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亚当和夏娃就吃了那个果子，违背了神设立的，就跨越了那个界限了。当他跨越界限以后，他们真的眼睛明亮了，真的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去判断哪一个好哪一个坏了。但他们第一个眼睛明亮以后看见是自己赤身露体，他们第一个去判断的好坏的这个价值判断是说我们光着身体不好，那怎么办呢？他们去判断说赶快做一个衣服来给自己蔽体，他们选了无花果的树叶，这个价值判断整个是错的，整个是不好的，因为无花果的树叶很快就枯萎，根本不能够做他们的衣服。很显然的，撒旦讲的话了，有一些好像是真的，他们真的眼睛亮了，可以自己决定好坏，但是他们却看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看见乐园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他们做的判断和那个好坏的选择不能够帮助他们过一个好的生活。于是这一对夫妇，他们真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像神一样自己可以看见，自己可以决定好坏，但是这个时候伊甸园已经不再是伊甸园了，伊甸园的界限已经被跨越了。这对夫妇他们度过他们余生之处，哦，是受诅咒的大地，而不是那个乐园里面。 是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了，可是呢，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去掌握他的人生，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实上是跟神最美好的就那好的旨意几乎都是相反的。看看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就知道，这哥哥谋杀弟弟，接下去一个比一个可怕。而这一个他们所犯的错就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传承自亚当和夏娃去吃那个能够知道好坏的果子的后果。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怀疑神的道，神的话，神讲的话我们都怀疑，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做自己的神，自作主张去决定好坏，藐视神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想想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世俗的要定一个法律，要定一个制度，要争取一个政治的立场，这些都是明目张胆在违背神所的话清清楚楚的教导，甚至于许多的基督徒硬要去扭曲神的话来符合他们自己对好坏的判断。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自主了，事实上我们变成罪的奴隶，我们变成败坏的奴隶。所以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从此以后已经整个败坏，整个反了过来。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价值判断跟着我们信主开始有一个完备翻转过来，也就是其实神借着基督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回他真正的心意里面，让我们重新信任他的话，让我们重新靠他，照着他说的好坏来做价值判断。这个改变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得特别清楚。我们请大家听我念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这样说，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些他觉得好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不好的了。所以他好的坏的这个判断有一个整个颠覆的那个看法，他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很彻底的整个价值观的翻转改变。他以前觉得好的，现在他觉得是坏的，他以前觉得是坏的东西，他现在觉得是最好的。好，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翻转，但是讲的容易，真正做很难哦。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我想大家跟我一样有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从前与我有益那些哦，我并不感觉现在因着基督缘故要有损的，没有关系，基督很好，但那些东西还是可以嘛。那我也有时候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信了基督了，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些东西怎么办呢？我舍不得把它放弃看作粪土啊。那更严重的是，我并不觉得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唯一的至宝，还有很多其他也很好，我知道认识耶稣很好，可是别的也很好，怎么办呢？好像啊，我们是觉得保罗是一个超级属灵的人，但我们难忘其背，所以我们妥协一下好了，好不好？那事实上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就发觉保罗很明确很确定的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效法他。效法他是在什么方面？就这一方面。第十七节，我们跳到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一直提醒啊，就在圣经里面把人当榜样当效法的对象很小心，他一定有规范的。保罗没有叫我们效法他那么有学问，保罗没有要求我们说效法他脾气的这么的那个急，他没有叫我们效法他去受那么多的痛苦那个迫害，他都没有叫我们效法， 他叫我们效法一点，价值观要被反转过来。这个上下文看得很清楚，整个腓立比书都在讲这个。所以保罗说，你们通通要效法我，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从前看为有益的，与我有益的，现在看为有损的，我为着基督的缘故，你已经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这当看作粪土了，为了得着基督，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切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切保罗说我们要效法他，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我，不是里面比较属灵的，比较那个厉害的，但是跟着我，他说效法我要留意看那些效法我，把我当我们榜样型的人，你看他们的人生。好，那么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保罗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一个秘诀让他做到？的确有，那保罗其实也告诉我们了。那他的秘诀事实上记在前面，不是在第三章，在第二章。而这个秘诀我们几乎可以猜得到，就是十字架。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很大，到底哪一部分是要用基督的心为我的心的？因为有很多我不可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但这一部分是他下面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方他讲到一个事情，事实上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个文体是一个诗歌的文体，跟前面后面的保罗的书信都不一样，所以这应该是保罗在引用当时教会敬拜的时候唱的诗歌。那这诗歌里面就讲到基督他有神的形象，然后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形象这个字跟我刚刚说创世纪那边那个造着神的形象是一个 phantom 是不同的意义的，这个是希腊文，它的意义是讲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可以表达出这一个个体或这一个的所有的特征的一个代表，一个东西。所以意思就是说，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神的特征，所有神的特性，那基本上意思就是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他现在虚己，这个他虚己到底做了什么事？虚己，他把自己谦卑下来，到失去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东西呢？他没有放弃他的公义圣洁，对不对？他没有放弃他的慈爱，他放弃了什么？要对比，要从经文来看，他本有神的形象，后来变成什么形象？变成奴仆的形象。很多人误解了，以为他从神变成人而已。事实上这边形象这个字，他保罗用的很小心，就是说神的形象变奴仆的形象。神和奴仆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想的。神是一个万有的主宰，他一切的权柄、地位、身份使得他做一切的主宰，但这个主宰一切的神，他变成一个听凭使唤、微不足道的奴隶。这是他在虚己的那个部分失去的，他放弃的。那么这地方讲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把他所有的那一切做神才有的那种权柄那些放弃，这一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所谓颠覆，就从最高至高的那一位地位变成最卑微的地位，最大的权柄变成完全没有权柄，最尊贵的身份变最卑贱的身份。这个是十字架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十字架是为了要把我们从那个走向灭亡的谎言之下拯救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亚当夏娃一样，我们喜欢怀疑神的话语，我们自己要做神，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完全扭曲的价值观之下。 我们喜欢听谎言，我们痛恨真相，痛恨事实。我们总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的谎言，我们觉得喜欢的就是好的，而真相让我觉得不好，让我觉得不喜欢，所以我说它是坏的。神为了把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拯救出来，他自己基督自己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行动，他不止戳破撒旦的谎言，他更向人启示了事实的真相。人这个真相就是人不可能做自己的神，这是从亚当开始我们一直被欺骗的。人不可能做自己的神，一切好坏的判断必须是来自神，人自作主张的价值观只会继续毁灭我们自己。所以十字架远远不只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受苦而已，十字架最大的那个震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从一个至高的降为至卑的这一个翻转，这个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价值观，包含了所有真正的荣耀和人所喜欢人所羡慕的虚荣。那这个上面经文又讲到他后来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这个并不是跟神来对比，而是指人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神是不会死的，所以他必须来成为人，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他什么都做，什么都愿意做。他死在十字架是最惨最可怕的一种死法，而世人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世人所羡慕的，就我们世界的价值观认为值得羡慕的一切的荣耀，基督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完全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不只是世界这一切的虚荣，这些荣耀，连最高的真的真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也被他倒空了。最后他变成最卑贱的奴仆，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藐视了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羡慕的一切的荣耀。就说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候，第九节开始我们看见，借着使耶稣从这位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从死人中复活，他向全世界宣告对的价值观和错的价值观的区别。第九节啊，他说第九到十一，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位完全自己放弃了，他放弃了所有一切，彻底的放弃了所有人想要都得不到的那些荣耀，但是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一切在一个恢复神的荣耀，他这样讲，使荣耀归于父神。在人犯罪以后藐视了神的荣耀，人自己完全败坏，我们只知道坏的却不知道好的，我们只喜欢坏的不喜欢好的，我们只有自由去做坏的，却没有自由去做好的。这个地方借着十字架整个被重新恢复过来，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十一节最后面讲的。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不可能知道真正的价值观，我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十字架呼召我们转回来，仰赖神来决定我们的好坏价值的判断，信任他所说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圣道。这是十字架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经历保罗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翻转，价值的彻底的改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保罗这一个，这边记载的保罗他自己描述的，我们回到第八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这边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真正的好，好就在这里了。 好到一个地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了要这个好的缘故啊，其他的以前他觉得好的东西跟那个垃圾没有很大的差别了。保罗这样并不是叫我们就是说变成一个离群所居，那个愤世嫉俗的那种领事，他乃是说这个价值观你比较起来，你知道那一些你以为好的东西根本是一文不值，如果你经过十字架认识基督的话。他第九节说，把万事丢弃问看作粪土，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不只要得着基督，要得以在他里面有一个义，就不是因为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很可惜的中文的翻译差了一个字啊，就因信从神来的义，第九节最后面这个字，你们去看所有其他的翻译本都有翻出来。就是我讲的两种义，有一种义是我自己行的义，是义，它是神的标准是义，但是我们永远做不完美。但是有一种是信的话，就是有基督的义从神而来，因着信加给我们。保罗盼望这个，第十节他说，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种虚拟的语态啊 ，subjunctive mood。他说，使我有可能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这个从基督的十字架讲到保罗自己的十字架，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讲到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想到那个马丁路德的第93条论纲了，对不对？传十字架，十字架，没有十字架。为什么没有十字架？因为我跟他一起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在上面都跟基督一样，跟基督一起十字架，十字架，但是从死里复活不再是十字架。这保罗他的一个整个的心路历程，但是注意到他一直用一个可能，我有可能，有可能。保罗显然没有说我通通做到，而且特别讲到我并不是已经得着了。基督的十字架很自然的带到我们的十字架，但是这一个就是福音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永远跟着十字架，是又真又活的盼望。有十字架的时候一直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十字架就是死，有十字架的时候一直有福音的盼望，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根本没有真正的福音。所以每一次你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你的价值观，这所谓什么好的什么坏的就被改变了。而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人生整个价值观，关系到我人事物这一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这一切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价值观，我们都需要被转回来。所以我们人一生在经历这个十字架，一生在不断的价值观被改变。连保罗都讲这个，就说十字架是我们一生的旅程，人整个一生的旅程。保罗并没有说我已经得到了，经过第十字架我全部得到，所以十二节他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是要我得着的。这个地方你看，保罗一直讲说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说我抛弃万事当作粪土，我们觉得哇，他一定是灵命高到一个地步，但事实上保罗跟我们一样在走这个旅程。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在走。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又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他这样经历十字架继续跑啊，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极为荣美的盼望。这个超过地上他能够盼望能够追求的太多了。那所以保罗对我们的勉励在15节啊，他说，所以我们中间，他指的所有的基督徒，对教会说的，对腓立比教会说，也是对我们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这个字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成熟，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就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就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在一件事情上成熟，另外一件事你还不一定哦。虽然别的事情上他没有提到的，如果就是说什么事上你存了别样的心的时候，什么事在某一些事情上，他第十五节后面说在什么事上你存别样的心，也就是说你那个事情上价值观还没有被反转的话，神也会用这个来指示你的，就是你一生的道路神不断的会带你，你自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如果不用心追求会不会就那个没有改变，就不会翻转，不被翻转。神在你人生里每一个阶段都会指示你，这个指示你有的时候是借着十字架，但是你放心，是神，不是你去追求十字架。第十六节很有意思，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两面，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已经在成熟的过程中的基督徒，你不要走回头路，你要照着你现在。但另外一个也是说，你不够成熟的话，你用不着勉强。大家懂我讲的这个意思吗？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勉励，但也有一个很大的恩慈和怜悯的。我们同样对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做牧师的常常对会友的要求就是，我讲的对的你一定要同意，你同意了，你既然同意了你就应该做得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多人听懂了同意了，觉得你讲的对很好，我也很想要，但他做不到，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是这样的。但是做不到不表示说我反对，我不要做，我排斥，不是，我羡慕，我想要，但我做不到。而保罗在这边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嘛。在这些事情上，你如果你的价值观不对，你存着别样心，神会指示你的，你只要活在神的面前就好了，你不要排斥十字架，你愿意背起十字架就好了。这给我们很大一个释放，也对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有很大释放。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帮助这个人，劝这个人，好容易他懂了，听懂了，点头了，好好了好了，结果他做出来又是不对，让我很失望。那事实上人就是这样嘛，你要想想我们人从亚当开始到现在都活在那一个文化，那一个背逆神的价值观里面，他被十字架转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被转吗？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很有耐心，要很有担当，很有宽容的心。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个讲员讲到，他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很漂亮豪华旅馆，但正在整修。他说有一个很大的图画，画了一个完成图，真是好豪华的不得了旅馆，但是整修的地方又吵又闹又脏，满地的碎木屑，那个机器嘎的声音，他很不舒服。他看那幅画底下写了一句话，他说请 bear with us， 请担待着，我们正在建造之中， We are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正在被建造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神在建造我们，但是这个建筑师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的。这个地方看见十字架，其实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释放，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恩典，这真是福音。但是同时保罗对于拒绝十字架，就是排斥，就是反对，仍旧要照着自己的意思选择好的坏的，仍旧不相信神讲的话的这种人，他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在18-19节，很严厉很严厉的警告。他说因为有很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保罗到这个，你可以想象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多么的恳切。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现在流泪在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妒妇，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这样讲，有许多人，有许多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不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奸淫的、贪污的，不是那一种坏人。这些人上教会的，这些人啊，可能在教会里还是很忠心的、十一奉献的啊，有事情找他帮忙，他很热心的。但是他们的活着是照着他们直觉，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妒妇。这句话就是 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神的价值观，不在乎神说这个好这个坏，他们在乎的自己感觉这个好就好，感觉这个坏就坏。卡森 D.A. Carson 他讲过一个他朋友的故事，他朋友是一个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从小在教会是很优秀的学生，主日学的时候他是董事领奖的，在教会很棒，有很有能力，所以一直是领袖，在青少年团契，后来到大学，大学里面是最优秀的那个，大学得到医科的奖学金，然后毕业以后做医生，同时在教会做长老，非常热心，然后他有很强的负担去做宣教的工作，是真的做医疗宣教，做了很多好的事情。然后他宣教回国以后，在医生的诊所里面跟那个他的护士发生了婚外情，这时候教会知道了以后，牧师就会劝诫他，告诉他说不行，大发脾气，他说为什么需要你们告诉我怎么活，这是我的人生。于是他离开教会，跟着那个护士私奔，就是把他太太撇到一边。那个牧师哦，难过的不得了，问那个 Carson 说怎么回事， Carson 说这个人从来不是基督徒，这人只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很聪明的学生，很棒的医生，他热心做好事，他在那个儿童主日学领奖，这是他喜欢的，他在学校里面做那个团契的领袖是他喜欢的，因为他喜欢做领袖，他做医生医疗宣教因为他喜欢，他做好事受到人称赞，其实他完全在为自己活，他的好坏完全是自己的价值观。直到有一天他外遇，他喜欢这个女人，他就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对他太太没有兴趣了，就觉得那是不好的，现在你们牧师居然管我的事，告诉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为什么要你告诉我，我就是我，我要活出我自己来。我们听到很多基督徒也在这样讲，我要好好的活出我自己，这一个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保罗在这边说，你看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但他价值观是整个扭曲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刚刚讲那个犯奸淫婚外情的事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基督徒常常一些自以为荣耀的东西其实真的是羞耻的。他们并不是坏人，从一个角度来他们热心做很多好事，但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对他们来说唯一的价值就是现在看得见摸得着可以争取来可以绝获的东西。最可怕的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第十九节的一开始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保罗才说，我屡次告诉人，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啊，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我们回到一开始我问的问题，做基督徒是不是吃亏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结果他们占我们的便宜，他们可以那个很积极的去想办法做很多手段，只要不违法，只要不被抓到，他们都可以做，基督徒都不可以做，是不可以做还是我们不想做，我们不喜欢做，我们知道那个是坏的，我们想要做是好的，这好的不只是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祝福。这个就要看20和21节，太重要，20、21节我们听我念啊。我们他说那些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我们却是什么呢？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充满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地上再大的打击再可怕的穷乏都不能打倒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太丰富的产业，我们真的盼望等着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个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想到吗？当初亚当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早就失去了，我们现在只有残余的一点点神的形象，但是很多方面我们根本都已经败坏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恢复被改变到跟当初那个荣耀的受造的相似的身体。做基督徒好还是不好，基督信仰是好还是坏？我想最大最好的答案应该就是这一段20、21节， 神给我们这么明确的应许，借着十字架我们有这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20和21节好不好？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这是我们最美的盼望，这个是福音的应许。阿们。